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阿德莱德人口增速超过雪梨，跃居全国第三。墨尔本法轮功人士举行纪念法轮功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三月份州府城市房源增加，房价持续回升。坎培拉南部将建一座大型电池存储设施。澳洲官员赴土耳其、法国等地参加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澳洲阵亡军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官方数据显示，在海外移民快速增长的助力下，阿德莱德正在逆转半个世纪以来的低迷状态，一跃成为全澳人口增速排名第三的首府城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至2022财年，南澳首府阿德莱德的人口增长速度为 1.1%， 跃居全国第三。高居首位的是昆州首府布里斯本 2.3%， 第二位是西澳首府珀斯 1.5%。 该增长如此飞速，扭转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德莱德落后于其他首府城市的状况。阿德莱德人口在过去50年中都是全澳各首府城市中增长最为缓慢的。根据澳洲统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数据，大阿德莱德地区在2021至2022年度增加了16,062人，其中11,513人来自海外移民。南澳州长玛丽·洛斯卡斯表示，增长数据表明本州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补充说，这种增长对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服务业都带来投资需求。他说，越来越多的人想搬到这里，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工作，这个也是州政府致力要做到的。但同时这个也带来了挑战，人口激增尤其集中在阿德莱德北郊和城市边缘地区，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 Manopana West Tangle Vale 占 9%， 以及 Louisian to West 占 6.8%， 和 Virginia West to Nucona 占 6.7%。 同统计局3月份发布的数据来看，南澳人口增长的趋势继续强劲。在截至2022年9月的一年中，南澳人口增长了 1.4%， 达到183万，即是一年内增加了25,000多，这个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增幅。墨尔本消息，4月22号，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墨尔本市中心王子桥，展开数十条横幅筑起勇气长城，纪念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当日下午，王子桥上游人如织，各位民众看到勇气长城纷纷拍照。了解真相后，主动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倡议书上签字，并接过真相资料认真阅读。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为州分会会长范伟强表示，今日的勇气长城受到了路人的积极响应，很多人都来拿资料问问题，声称效果很不错。很多开车路过的人都摇下车窗表达对我们的支持。范先生表示，四二五作为法轮功团体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令到当地西人了解法轮功和平上访的历史，同时是了解中共邪恶本质的好机会。他表示，看得出一些西人对中国社会、中共的独裁统治还是不甚了解，中共政府是不能够被当成一个正常政府来对待的。所以利用425的场合去讲解这方面的事情，会令到西人对中共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也对法轮功有更好的了解。自从1999年中共迫害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的反迫害，令到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清楚。以前活动时会有人不理解，甚至有不明真相的坏人来踩点板，而现在这种情况基本没了，人们的态度都更友善了。因为中共坏事做多了，海外华人越来越知道中共的邪恶，对我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了。中国社会民主党澳洲墨尔本党内副主任黄星星也专程来参加今日的活动，他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在王子桥上展开横幅，表达对中共的抗议。综合消息，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三月份所有州府城市挂牌上市的房源数量均有所增加，房价持续回升，有不少的房产买家更是抬高了要价，表现出了他们对市场的更大信心。 澳洲房地产研究机构 SQM 研究所的上市房源数据显示，三月份澳洲住房挂牌的总数为249404套，比月份的231039套增加了 7.9%。 其中雪梨是所有州府城市中表现最好的，月内房源数量增长了 9.9%， 跟着其后的是墨尔本和亚德莱德，上市房源的增幅分别为 9.6% 和 10.5%。 三月份新上市的房产或上市时间少于30日的房产增加了 6.8%， 共有75799套进入市场，而上市时间超过180日的房产或旧房源增加了 4.6%，共65633套。如果按年度计算，全澳住宅房产挂牌数量增加了 14.2%， 其中霍巴特的增幅最大，达到 100.4%， 坎培拉同期增加了 26.3%。 相比之下，帕斯的住房挂牌量同比下降了 2.1%。 SQN 研究所所长 Louis Christopher 表示，现在市场上挂牌的房产比我们去年这个时候记录得要多。同时他亦指出，上市房源的总挂牌量仍然低于长期平均水平。在以前的经济衰退中，任何一个月的房产挂牌量都不会超过300,000大关。Christopher 表示， SQM 的数据显示，住宅的房产买家在3月份提高了要价，房价还比上涨了 1.8%。坎培拉消息，一家全球能源存储公司将投资4亿澳元在坎培拉南部建造一个大型电池存储设施，预计这个将提高首都行政区电网的抵御能力和减少停电的风险。首都行政区首长巴尔近日宣布，埃富能源公司已被选中安装这个名为坎培拉大型电池的储存设施项目。这个250兆瓦、500兆瓦时的电池储能系统将建在坎培拉南部 Williamsdale。 首都行政区政府表示，该电池将在电网出现故障时提供电力，特别是在高峰时段。这个电池系统将有助于防止停电，因为它能够在几秒内提供备用的电力。首都行政区政府预计埃富能源公司将在2004年年底开始建设这一座电池存储设施，并在2025年完工，该公司将负责该设施的开发、建造和运营。首都行政区已同意在15年内向埃富能源公司支付固定的季度付款，以换取该电池在全国电力市场产生的相应受益份额。埃富能源公司亚太地区董事兼总裁帕洛斯表示，这个大型电池对该公司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令到其在澳洲的电池储存量超过1000兆瓦时。帕洛斯说，本公司正在加快在澳洲部署电池资产，将金融和能源市场深厚的全球专业知识和我们已在本地建立的专业业务相结合，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为最终能源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储能解决方案。麦康尼资产管理公司的绿色投资集团在2022年11月成立了埃富能源公司。据悉，埃富能源公司拥有价值20亿美元的项目，其中包括位于澳洲维州退役的克制二五低燃煤发电站的一个150兆瓦小时的项目。坎培拉消息，今年澳新军团日来临之际，澳洲官员将前往澳洲加里波利、西线和科科特步道的黎明仪式上悼念一战中澳洲阵亡的军人。四位联邦部长将在4月25号前往包括土耳其、法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在内的重要地点参加黎明纪念仪式。在土耳其加里波利亚的黎明仪式上，退伍军人事务部长麦特基奥将在澳新军团日上午发表纪念演讲。大约8700名澳洲人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中丧生，75000名澳洲军团士兵在危险的条件下战斗了8个月。这场战役定义了澳洲的民族身份。退伍军人事务助理部长马特西奥尼韦特将出席在法国维内布勒托纳西线举行的黎明仪式，悼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46000名澳洲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国际发展部长帕特康莱伊将在科科特步道和博马纳战争公墓纪念这一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军队参与的最重大冲突之中丧生的600多名澳洲人。 当然文化事务部长得了解意思，将出席在泰国地狱火关举行的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政府被关在那里。在这个国家纪念第108个澳新军团纪念日的阵亡者之际，联邦议员亦将参加当地的社区服务。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